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你好。今天我们做节目啊，又有点技术上的困难，临做节目了。哎呀，这个网路又不是特别合作，所以几经周折呢，最后还是得请陆家在电话上和我们一起做节目。
嗯，
就先跟听众朋友抱歉一下，所以您今天可能听陆家的声音又听不太清楚。哎，我们迟早得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我们和陆家查陆家福音呢、啊、才刚刚开始，是吧？这样下去怎么了得呢？但是我们同工里面，你说不和陆家查陆家福音，和谁查陆家福音呢、啊？上次我们说到，哎，耶稣基督来到本乡他长大的地方，进了安息日，哎，读了一段圣经就给人家撵出城了。嘿嘿，那耶稣就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哎，他为什么特别喜欢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已经说过了，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那这个有权柄用在谁的身上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聊教训里面有权柄的问题，是讲到主这边的、那个权柄用在谁身上呢？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看呢、哎呦，就是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气附着，听得真恐怖哈、当然我们曾经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讲过这个啊，这个所谓巫鬼的精气附着，这个人又在会堂里，在耶稣啊没有叫他出来之前，他居然能够这样大模大样进了会堂。这种种的推测呢，其实这个人被巫鬼的精气附着呢，看起来是个正常人的，并不恐怖的。
没错，应该挺正常的，一开始都做得好。
要不然他不会坐在会堂里，他根本进不去。这天又是安息日，你想想他干什么不好？如果这个人是表现很不正常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来到这个会堂里。这不是说耶稣走在街上啊，到了后面有坐船上了岸，经过坟地里面有个人被巫鬼附着。不，这个巫鬼附的人是在会堂里。这个哈，
主日聚会的时候，来聚会的中间也有嘛。
就是这样的鬼是特别难赶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在那里，弟兄姐妹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啊，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到他在那儿。
嗯，
那他这个怎么样发现他是被巫鬼附着呢？哎，就是说耶稣在教训在讲道的时候，突然他就开始大声喊叫了。哎，路加福音还记了一声叹息，我不记得马太福音这样记。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个话里面实在有很多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这鬼友称自己是我们，
如果有一个人他在聚会的时候站起来大声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你不认为他是被鬼附了？
是。
可是同时他又讲说，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这时候就露出马脚来了。哎，那如果单单从这个鬼的话来分析的话，这里面就有很值得很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因为现在市面上充斥了各种各样啊所谓似是而非的理论，基督徒呢对这方面的辨别又能力特别的弱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啊，我们常常有人进了这个异端邪教啊，不管是穿白衬衫的或是穿地上乐园的啊，这种明显是根本就是与神为敌的这种邪门歪道呢， 哎，你跟弟兄姐妹讲说，哎呀，你不要去信他们，他们那个不对的。
嗯，
在里边的人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你说，可是他们人很好。
嗯，
你懂了吗？哎，他们也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加点别的东西就是了。
对，可能说看一本其他的一本书，除圣经以外。
对呀、啊，对呀、啊，那这个就是基督徒很可怜的地方。我们好像只要看见一个指标，就说哦，他既然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其他都是可以的啊。或者他既然人这么好，他不可能是假的。一个人如果这么糊涂的话，你很难很难去帮助他。那现在又有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说法在市面上出现，不管是发财学啊、啊成功学啊、心理学啊、这个饮食学啊、养生学啊，只要他说他是基督徒，好像弟兄姐妹就照单全收，至少把这个警戒心全部都放下来了。那从这个路加福音的案例里面，让我们看见了，哦。这个被巫鬼附着的这个人，尤其我们说这个巫鬼的精气在讲话的时候，那真的是对错参半的。他是这个正邪参半。一方面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一方面呢又显明了说他是跟耶稣为敌的，分边站的，你是来灭我们的。哎，要不是他自己把这个招牌打得这么明的话，人家还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又认识你是真信耶稣的，但是他还是有一点不想往你那边靠，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多少的书本，有多少的说法啊，都是一边也承认耶稣啊，一边也说他自己是信耶稣的啊，一边呢有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啊。耶稣不跟他从道理上纠缠，耶稣直接对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哎，我们要是这么样做的话，肯定要惹麻烦的。你在教会里面看见有人在传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宇宙气啊，呵呵，你听说过这东西没有？
我听过宇宙大爆炸，这宇宙气是什么东西
啊？宇宙气啊，那就是天地之间的沛然正气啊。你把你的心打开，对不对？一边练功，一边让这个气进来。哦，这个是正气，这个据说传这个东西也是个基督徒，是吧？至少有一些的基督徒在传，
有点标新立异的。
哦，还有人很糊涂，他跟我说他传他的宇宙气嘛，我认为这个就是圣灵。哎，这些东西哪里是说你认为它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不是开玩笑的。可你在教会里面要是像耶稣一样说不要作声。传销不要在教会里面教，养生之道不要在教会里面拼命这样传。哎呀，啊，你肯定在会众之间要引起很大的纷争啊。
那我们这个做传道的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没什么好处理的，这个东西你只有一脚踩下去。耶稣给的榜样很清楚嘛，这些似是而非的，在这里被称为巫鬼的精气。当这个巫鬼精气发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哎，这个啊。讲的一半有道理，你把那个没有道理的一半去掉就好了，你也不用在会众面前给他。
我不要讲这些东西，在教会里。
对，就是告诉他四个字：不要作声。这个传神的道的人呢、啊，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道理，你可以跟他去辩白，你可以跟他去分析、去解释、去劝导，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那就是很简单四个字，直截了当，不要作声。这个你一定要弄清楚的。
那是当着大家的面呢？
那倒不见得，那倒不见得。他如果当着大家的面，你恐怕当场就需要能够处理，这是很重要的啊。许多的传道人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长职职分的人，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大家面前发生的时候，他因为心中没有常做准备，所以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处理的办法，那日后往往留下很多的毛病。当然这个比较不容易，但是至少你要晓得啊，这个不要作声这四个字在什么时候用。我忘记以前我们做了这个节目没有，我们光说要做啊，就是你现在考一考弟兄姐妹啊，甚至考一考在教会里面做长职的人，你说啊，为什么要设立长老？啊，你觉得为什么要设立长老？
堵住那些无知人的口。
哎呦呦呦呦呦呦，你这个有学问。因为我们一般大家都说啊，长老呢就是要 教导羊群啊，是不是照顾羊群啊，牧养的责任啊，这个说的固然都对，但是其实在提多书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要设立长老，那个第一个来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尖锐的，这种不要做生的功用啊。你要是能够找到提多书啊，提多书在圣经的最后啊，我把这里面稍微值得和大家念一念的，保罗对提多讲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的。哎，他这个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的，不知道到底一些什么事，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他说什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然后啊，我们一般呢，就是说啊，底下就是长老的条件。可是弟兄姐妹很少注意到，对长老的要求讲完了之后，他接着讲的其实是为什么要设立长老的原因啊。前面这段话很多基督徒都很说啦，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啊，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儿女也是信主的啊，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那么底下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这个长老设计的设的时候，长老不但前面那些的要求你要能够达到啊，他必须柔道三段的、
啊。内功要深厚一点。
对呀、啊，他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是要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个争辩的人驳倒了，这些争辩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底下就开始解释了。第十节他头两个字是特重要，就是因为，圣经一说因为，他就是在告诉你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设立长老的原因。为什么说设立长老是要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些争辩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都在这个因为里面呢？因为有许多人，嘿嘿，这许多人有各种各样的人呢啊。第一，有的人是不服约束。那不服谁的约束呢？不服保罗的约束。保罗说话他不当回事儿，对不对？你有你的神学，我有我的神学，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见地。既然你能够说，那我也能够说。没有把使徒的吩咐，使徒在教会里面所立的种种的规矩规模当回事儿，这个叫做不服约束。
嗯，
这不服约束的人可以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呐、啊，你知道吧，在教会里面制造问题的不服约束的人其实都是爱主的人，不是不爱主的人。在教会里面把事情办坏的人呢，不是没有信心的人，而是太有信心的人。对，我觉得我有信心就好了，我跟着主就好，这是可以成的。哎，到最后呢，其实
你能看见很多爱主的人聚在一起，就是小时候看见，就是经常怎么都在吵架了、
是啊，他们彼此不服约束。那彼此为什么不服约束呢？那是因为不太晓得，哎，这个使徒对教会所立的规矩其实绝对够我们用的。使徒对教会有一些的规范啊，就暂时不说约束好了，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办，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哎，挺著名的事情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有人互相告状啦，有人欺负人了，哎，这个使徒的处理的惯例是这样。哎，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宁愿受欺呢？这个是他的约束。这处理事情的原则是这么处理的。所以不服约束呢，你不要以为他就是说，哎，牧师讲话他不听啊，其实不是。这个牧师听不听使徒的话，有时候比那个还重要。我们昨天这个和姚记在节目里面把这个对中国这个费财费力的这个许多韩国牧师啊，又拿出来这个品头论足了一番啊，希望他们有接受的雅量，至少听见的雅量。因为往往在教会里面，这种做传道人他有个威权，他觉得说我现在就是神的代言人，我讲的话你就要听，要你来服我的约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对自己这个传道人的地位是这样解释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服使徒的约束了，因为你不合圣经的规矩嘛。好了，这个不服约束之外呢，还有叫做说虚空话欺哄人。奉歌里的更是这样。这个奉歌里的是很容易讲的，因为我们今天呢，你要一个基督徒啊，再去受割礼，这个在中国人中间是
信犹太教。
对对对， 这保罗讲的这么清楚了啊，在中国人基督徒中间是不太这么搞的啊。但是其他几句、其他几件事情，除了这个不服约束之外，这个说虚空话，还有欺哄人呢、这个其实在中国教会的问题很严重啊。那凡是这样人，他们的口，保罗讲的这四个字和刚才，和刚才主耶稣讲的那个不要作声是非常像的，他是说总要堵住，对吧？
后面还有一个因为，
还有一个因为是什么？
他们因贪不义之财，
对了，
该敲倒的敲倒的人，
对，这是这种什么样的人的口需要堵住呢？照这里看呢，这背后总是有钱财的问题在里边，有利益有好处，以至于他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那很多人说我没有在有钱财的目的啊，可是你在传的那个东西，也许他的来路啊，也许他的创始者那个人有这样的目的，他就算没有钱财的目的呢，保罗这句话判得很凶啊，不该教导的你拿来教导，这样的人叫你不要作声，叫你嘴巴一定要堵住，这个是他讲的非常非常严重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做长老的需要会塞人家的嘴巴，或者你至少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叫人家不要作声，这个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你看主要其实不是去驳倒他，主要是叫他不要作声，长老有这个权柄的。那这个虚空话欺哄人的话，这个陆家你在国内的服事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你能不能够举出一些例子来呢？
是讲人生道理啊，这些东西。
那总是还好办了。在美国的话，曾经有教会去卖化妆品，就是做传销这类的东西是很明显。
我有遇见过。
你有遇见过啊？
我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啊，就我在这边聚会做的，旁边有一个很好心的姐妹，就突然间凑过来，就是说，弟兄啊，我看你这个脸上
脸色不太好，
期待的。
那然后呢？
我们这个聚会完了，我跟你好好讲一讲哈。这个事情。那聚会完了，他就跟我讲了一些就关于青春痘为什么产生啊，他在做这个化妆品啊，然后但短时间因为我要回去嘛，那半小时很难搞定，还要再约一个时间要跟他见面。然后他到时候他就拿了一个非常大的包，里面什么都有，然后就说。你要给你做个实验，你看看效果好不好，到时候你可以买。
那结果你买了没有呢？
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啊，我觉得买了。
哦，你还真买了是吧？
那我觉得他可能好像是好意的吧，但是接触久了会发现，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大学生嘛，也来到大相对比较大的城市，因为这边基督徒很有爱心啊。但时间久一点，你再跟他接触，就发现说他的心其实是。倒不是说真为你，可能也有一点我想要为你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他能够推销更多的商品或者接。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混杂的很。你说他真的是贪财，这个也有点太严重，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全部都这样讲。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之所以会选择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传销或者是推销，他觉得这个能够帮助人啊。你说卖这种养生食品的，他们都认为养生食品真的能够帮助人啊。卖这个化妆品的人，他往往也是用这个牌子的化妆品。啊，问题不是出在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用，问题是出在什么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因为在教会里面是有规矩的，你在教会里面说什么做什么啊，什么是可以拿来教会里面教导的，什么是不适宜拿来教会里面教导的。凡是背后带着啊，比如说有这个金钱来往的东西，你传销是一种销售，是不是？你跟弟兄姐妹，就像你讲的，聚会完了，我们好好谈一谈，不是谈刚才讲到讲什么，不是从属灵上面，从这个信主的信仰的路上啊，彼此鼓励啊，你这个，当然他也可以讲这是彼此洗脚嘛，他是彼此洗脸，不是比洗脚更好嘛？但是这个再跟你约时间，再把这个心思都花在这上头。这个变成一个所谓不该教导的教导人。你可以在外面开个店，你可以这个弟兄姐妹啊都来你的店里面，这没有人会反对你。 但是你在教会里边这样找人，无论是卖房子、卖化妆品、卖传销、卖养生食物，是不是都有问题？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背后你容易让人家绊倒。哪怕对你自己来讲，你有充足的良心，你有平安的良心和充足的信心这样做，你也应该有这个见识，晓得说在教会里我不适合这样做。
嗯，
那这是叫做当不该教导的教导人。那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讲一些好像对人家很有帮助的说法，那些对人家很有帮助的说法呢，有的时候会可以被归入成为虚空话啊、欺哄人的话这类的东西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不多说了啊。今天的重点是这样：第一，在会堂里面，有一些的事情啊，那个混杂的程度啊，让你非常非常的吃惊啊，而且那一些的话，那一些的表现，被路加福音归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一面承认耶稣啊，一面呢又是与耶稣站对边的，哎，这个人明明看起来很干净、很正常，进了会堂之后呢，跟你讲的是另外一套，显然跟耶稣在前面所传的教训是不相干的。那这时候你需要会辨别，千万不要以为在教会里边就不会有魔鬼的势力进来。第二个，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绝对要考虑不要作声，这样的权柄性的吩咐总要堵住这个责任性的交付。那你说这个责任交给谁？照着提多书、照着保罗所设的规矩来讲呢，交给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传道的。然后耶稣就对那个鬼说：“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然后鬼怎么样啊？
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
主耶稣这第一个案例算是简单的。要是这个你想想看，提多书里面讲的那个欺哄人的啊，虚空话，你能够叫他不要作声，然后就能够把这个他就能够从那个人身上出来嘛，就摔在众人中间嘛。不，你一说他，叫他不要这样传，不要这样讲，不要传这种教训，咦，他不高兴了，他非但不从那个人身上出来，他跑到众人中间去跟你多发怨言，是不是？本来就是要卖东西，现在还说是教会这个长老不通人情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啊，我本来就是好心啊，圣经也同意这样的做法啊，是不是？所以看看这一段的圣经呢、你要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久了，你仔细想想，仔细对照对照，你应该是挺有感慨的哦。要是那一些的交给长老的职分，其实要比对付这个活生生的污鬼要更难，因为这个污鬼你吩咐他出来他就出来了。那一些在教会里面传不该教导的是教导人，有财力目的的，说虚空话啊、欺哄人的话、不服约束的话，那个嘴巴你是堵不住的。他在你面前堵了，到后来还说。那有的时候你负教会责任的人在这些立场上站定了，你确实是会得罪人的。那他离开了也就离开了，没有别的办法的。
嗯，
呀，因为他敢在教会里面这样子传，又不服约束，那显然他已经不是小弟兄小姐妹了，是吧？
嗯，
所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赶逐污鬼的例子，实际上也是一个教会问题处理的例子。不过我们今天遇到类似的问题呢，恐怕都没有这么干净利落、简简单单。好了，陆家，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谈到这个地方，今天又是用电话和你做节目，所以声音有点不清楚，陆家讲的话特别少，只有请听众朋友原谅啦。
嗯，好的。
那今天星期五到了查经的时候，好久没有鼓励听众朋友到教会去参加团契、参加查经班了，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在满福教会晚上七点钟，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晚餐，我自己会在那里啊。我知道华人基督徒教会还有很多别的教会都有查经班，查圣经其实真的挺有意思，尤其大家在一起啊，我们的行话说是交通交通，你说点我说点，可能要比我们的节目好听许多啊。那我们在满福教会所查的也正是这个路加福音， 现在呢查到第六章第七章啊，您要是晚上没有地方聚会啊，或者您好奇想看看查经班到底怎么回事，欢迎您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同时放暑假了，您的孩子整天待在家里边也不是办法，在这里特别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华人基督徒教会今年会主办一个儿童的假期圣经营，是6月27号到7月1号，一共有5天的活动。那这是一个福音性的儿童营会，那我们世外桃源的同工啊，丽恩阿姨啊，小贝夫人啊，还有好多好多和蔼可亲的阿姨都会在里边教课。小孩参加一个星期的圣经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那家长呢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和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姐妹交个朋友。那现在已经开始报名，您如果需要报名表，最好的办法就是上网到我们世外桃源的网站去下载 swtychina.com。 如果不方便上网，您想要报名单也可以打电话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281-561-9747。这暑假达令阿姨他们的这个青少年传福音活动的训练课程已经开始，所以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有可能会是外国人接电话，要是英语讲得不利索，那您只要告诉他说 Speak Chinese， 他就会找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姐妹来和您说话。那有关这个儿童暑期圣经营的消息呢，我们在下一周的节目里面还会继续和大家报告和介绍。今天我们就要停在这个地方了。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